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启示录。我们提到了约柜，我们提到了基路伯，我们提到了香坛，我们提到了金灯台，我们提到了洗濯盆，我们提到了祭坛，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没有提到，那个就是橙色饼桌。那么橙色在里面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橙色饼上面有12个饼，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呢，就是以色列的 Minka， Minka 是一个希伯来文， Minka 是说植物素祭，就是他们的粗俗东西，是那个最早熟的那个。那这个粗俗的东西呢，是表示说呢，是他们把罪的献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呢放在神的面前是让神纪念神啊，我们所有的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把所收割的粗俗的果实，把它最好的部分我们做成饼来放在你的面前。所以当神看到了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这个橙色饼呢，等于是提醒我们说，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是神所祝福的，他们的需要是神所供应的，神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神也是信实的供应他们。那也是看到神的子民呢对神一个感恩的回应，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图画。那么在天上有没有这个橙色饼桌所代表的东西呢？有，它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三节，它这里提到说呢，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我问你，这24个长老是谁？这个24个长老，我想我们不难明白，这个24个长老就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还有呢新约的12个使徒。假使你看到将来的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启示录21章的第12节，他这里提到说，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13节，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14节，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城有一点好像是从上面建下来的，它先是12个门，这个门上呢是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呢根基是什么呢？根基是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那当然我们知道12个使徒是代表新约，那12个支派呢是代表旧约，所以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呢，就是用这24位长老来代表他们在神面前俯伏敬拜，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旧约新约所有的圣徒呢，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是在神的眷顾下面，他们是得蒙神的看顾，他们所需用的得蒙神的供应，他们也是乐意把自己从神那里得到最好的东西奉献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这个24位长老呢，在敬拜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的面前，这是他们从神面前所得到的力量，他们在神面前为神所做的工作，各样的成就，他们把它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在地上会幕所指示我们的这个敬拜的原则，在天上，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这个敬拜的实际。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门上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根基呢有十二使徒的名字，然后呢在门上呢有十二位天使。这里让我们看到呢，神国度的建造好像是跟旧约的十二个支派有关， 跟新约的赦死书所代表的教会有关，还有跟天使也有关系。我们常常把教会看成是四面围墙里面的活动，保罗说神叫我们成为一台戏啊，让天使跟世人观看，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围在围墙里面啊，玩这个办教会的游戏。有的人担当主席，有的人担当牧师，有的人担当会友，然后就是你供我守，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我们就用四面围墙把自己跟世界上分隔开来，那在里面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好，我们常常忘了教会呢是神国度的建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教会的责任呢，不但是要离开四面围墙，向世界上的人见证神的荣耀，所以让人呢可以认识神，并且教会的工作呢是神让天使来观看来学习的地方。譬如你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10节那里，保罗谈到敬拜的时候呢，他在提到男人女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提到说为了天使的缘故啊，女人应该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就让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讨论所做的事情不是只有平面的，天使是在上面看的。所以天使呢，因为他们没有救恩，所以他们看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很有兴趣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天使从上面往下看说，哦，原来他们的敬拜是这样子的，哦，看到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哦，原来他们开会是这样开的，我还看到哇，基督徒讲话是这样讲的。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神事实上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呢，不单只是平面的，还有包括是给天使观看的。那将来呢，我们常想说我们基督徒呢不会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我们犯了罪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将来呢可能你在天上的时候呢，你会碰到那些天使，当时在看你在教会里面怎么生活的人，他会问你说，哦，某某弟兄啊，我不太懂诶，为什么你当初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或是另外一位天使会说，某某姐妹，我不晓得为什么你那时候在这个牧师面前讲的是一种话，但是在牧师后面讲到他又是另外一种话，我不懂你到底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呢，我们所做的呢，不管是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不管是什么，这个天使呢在观看呢，虽然你是会得到救恩呢，将来他在天上啊，他会跟你好好的讨论，那我想呢，你到时候呢，你会跟他讲说，哦，我是为主受苦而做这件事情，还是你会满脸非常羞愧的说，哎呀，不好意思，你不要讲了，这个事情你不用知道。那我们看到的呢，整个地上的敬拜呢，是天上敬拜的一个样式，天上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很多敬拜的实际。那么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在哪里写启示录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灰、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呢，约翰呢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他是在拔摩海岛上写的，换句话讲呢，他就是在地上写的。当他写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看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第四章一开始呢，约翰呢就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从第四章以后的记载呢，约翰所记载的事情呢都是从天上往下来看的。所以你看到这些天使在执行审判的时候呢， 你看到记载都是他把什么东西倒下来，把什么东西倒下来。所以约翰呢，就从天上的地方往下看。假使约翰是代表教会的话呢，我们就要用一点心来思想了。特别在第二章第三章提到教会以后的事情呢，提完了教会的事情以后，你看第四章呢，教会呢就到天上去了。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能够来解释在第七章里面呢，看到这个144000个见证人呢，这个144000个见证人都是从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出来。换句话讲呢，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时候，神要再一次来使用以色列人，就像罗马书的第11章25节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26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以色列的人口它只有世界上的 0.3%， 可是啊，你要看那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啊，里面有 12% 是以色列人。所以他的数目跟他的成就呢，是非常不成比例的一个国家。我们在很多的行业上看到，凡是有犹太人涉足的地方，他们都是有特别的成就。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1章12节，他说，若以色列人的过失啊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保罗在说呢，就是当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耶稣的时候啊，外邦人尚且能够蒙到神这么大的祝福，那么假使以色列人愿意降服在神面前，让神来使用的时候，他们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祝福。所以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人全家再度得救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七章记载的144000个证人的时候，这144000个证人要在那个时候被神大大的使用，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属灵上的祝福。当然他们这段时间的见证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但是这是神再次使用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要应验借着保罗所给的预言。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将来神国度的建造呢，神确实也用12个使徒，也用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还有上面还有天使，那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度的一个成就，在永恒里面我们要在那边赞赏，我们那边在那边观察。好，那么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四章呢，是约翰被提到天上去。那么第四章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许多的审判呢，都是从天上往地下看。那么要一直到什么时候呢？要一直到启示录第19章的时候呢，我们才看到呢，看的角度呢，从天上又转移到地上来。这是在第19章的第11节。第19章的第11节，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他要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带着天上的众军下到地上来。这个时候呢，这些抵挡神聚集要跟神征战的呢，他们要被杀戮，然后呢天空的飞鸟要来这边大享宴席。然后19节提到，兽跟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要被杀，然后兽跟假先知要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这里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带着众军下到地上来，除掉地上反叛的势力。然后呢，从20章那里，那我们看到在地上呢要设立千禧年度。20章里面呢有6个地方提到1000年。假使呢 神跟你讲一次其实就算数了，神要是跟你讲两次呢，你就要注意了。那神要是跟你讲六次啊，你要是再不信呢，那我想我也没有办法让你信了。所以神既然跟你讲六次，跟你讲说一千年呢，那么就是一千年了。那他在这里呢提到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呢，他在第四节里面提到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是要在地上实际上带入千禧年度。当然千禧年度完了以后呢，再有一次的撒旦引诱列国，再有一次的叛乱，然后21章就带入新天新地了。那我们看到呢，在这整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约翰呢首先是在地上记载，然后他被提到天上，然后他在天上看世界上许多的事情。那个时候呢，地上呢，神再一次使用以色列的民族。那到第19章呢，主耶稣要骑着白马，用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称下到地上来，在地上设立千禧年度。所以启示录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图画。那么我们也要再来看看那启示录对事情的记载有什么样的顺序。最重要的一个经节呢，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19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19节，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主耶稣说你要把所看见的，这是第一个，现在的事，这是第二个，还有呢第三个，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我问你，什么是所看见的呢？那所看见的事情呢，事实上就是记载在第一章里面主耶稣的荣耀。因为你看看在第一章的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11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所以12节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接着呢他就描写在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主耶稣。所以呢他所看见的呢，就是第一章所记载的有关主耶稣的形象。每一个对主耶稣的描写呢，是代表他的一个特性，他的一个属性。这个是约翰所看见的，他要写出来。那么第二个部分呢，你要把现在的事写出来。那什么是现在的事呢？那现在的事呢，就是在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呢所提到的有关教会时期的事情。那在第二章跟第三章所提到的教会呢，有七个教会。那有人说呢，这个七个教会呢，是代表教会历史上的七个时期。譬如有一个圣经学者叫 Vernon McGee， 他是已经过世了，但是是一个很忠心于传讲圣经美国的一个圣经学者。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他说呢，以弗所教会呢，是代表五旬节到主后100年左右啊，是使徒时期的教会。这个时期的教会呢，在传福音上有爆炸力，但是主耶稣警告他们不要离开起初的爱心。所以第一个教会呢，以弗所呢，是提到教会开始一直到主后100年左右的时期。那么第二个教会呢，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是提到四美拿教会。这个四美拿的教会呢，事实上是一个殉难的教会，可以代表主后100年到主后差不多314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教会经过罗马皇帝呢10次非常残酷的逼迫，很多人在大的那个斗兽场里面呢被活活的咬死，或是杀死，或者是烧死。教会呢为神呢至死忠心，那也是在七个教会里面第一个神只有称赞没有任何责备的教会。那么第三个教会呢，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呢，代表主后314年到主后590年左右的教会。那我们知道 在主后的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康斯坦丁大帝啊，让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罗马人都必须是基督徒，因此呢，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大量的涌进教会里面。这个时候呢，有宗教的形式啊，但是没有属灵的实际。别加摩教会所代表的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时候啊。主耶稣提到说，人若非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更不要谈到要进神的国。当教会呢是有名无实的时候，那跟神的国度呢是没有关系的。从主后的590年到1517年呢，这个是推雅推拉教会所代表的罗马天主教的时期。这段时期呢，教会进入了黑暗时期，对玛利亚的敬拜以及弥撒的仪式成为教会崇拜中固定的部分。那炼狱的观念呢，也被教导在教会的信仰里面，教皇的权力大大的提高，他说的话呢，甚至呢是被认为是没有错误的。那就像耶洗别逼迫先知一样，天主教呢在这段时间，特别是在接近这个改教运动的时候呢，他大力逼迫新教徒。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代表的是推雅推拉的教会。那么第五个教会呢是沙迪教会。沙迪教会呢是代表从主后1517年到1800年，从马丁路德用95条反对天主教的宣言开始，一直到1800年的时候呢，这段时间是教会改革运动的时期。宗教改革带来了新教，也就是基督教的建立，连带的也催促了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行动。宗教改革呢，带回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有很多的真理呢却尚未恢复。宗教改革呢离开早期的使徒教会尚有一段距离，所以呢神对那些已经重生却还没有结圣洁果子的人呢，神要管教，要帮助他们坚强。神呢还要求呢这些人要警醒啊，要兼顾那些剩下将要衰微的人。这个是沙迪教会。那么到菲拉铁会的教会的时候呢，它是代表19世纪的教会。那这是一群回到神话语的教会，并且大量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扬主的福音。这个菲拉铁会的教会呢，因为他把他们仅有的力量完全的放出来，所以呢神呢就为他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这个菲拉铁会教会呢跟斯美拿的教会呢是唯一两个没有受到责备的教会。这是一个传福音，一个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的教会。我们知道戴德森到中国，马街到台湾，门诺派的人他们到世界各地传福音， William Carey 到印度，这些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许多轰轰烈烈的传教的运动。那么最后的一个是老底嘉的教会。老底嘉的教会呢，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教会，他们的经济也很好，教堂也建得很漂亮，各方面似乎都是很富有，但是神呢却说他在灵性上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而且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在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的第20节，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很多时候我们把这段经文用来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你要打开你的心门，那耶稣进到你的里面，这个用是当然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段经文真正在讲的呢，其实是主耶稣呢是在对老底嘉的教会讲。我们常常都说基督是教会的主，那我们来到老底嘉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问，那么主在哪里？这个教会的主在哪里？这个教会的主呢是在门的外面，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被赶到门的外面去了，他在外面敲门说，请你让我进来做你教会的主。那我不晓得他在那边要敲多久，教会的人才肯开门让他进来做主。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教会，因为他是名义上是耶稣基督为主，但是主呢却被他赶到外面去， 在外面在那边敲门。今年24世纪里面呢，很多的教会就像是这样子，他们只关心自己，自己以为很富有，但是呢，主的心意并不在教会的当中，主自己给我们的吩咐，教会却不愿意遵行。主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要对万族万国万方万民去传福音，我们却说我们只要向华人传福音，或者说我们只要向我周围的人传福音，再远一点的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的教会。所以现在的事呢，是指着教会。那虽然说这七个教会呢，代表教会历史上的七个不同的时期，但也有人认为呢，这七种教会啊，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呢，差不多都同时有存在过。像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很好像腓拉铁腓的教会，他们呢是把福音很忠心的传到世界各个角落去。他们的教会人数可能不会很多，但是他们派出的宣教士很多。换句话讲呢，他们宣教士的人数跟教会的人数相比的比例非常的高。有的教会呢很大，但是呢他想到的呢只是为自己的好处，他没有派什么宣教士出去。我知道有一个教会有7000多人，但是呢他一年信主受洗的不过到27个人。然后你要看他有没有派宣教士，他没有派什么宣教士出去。那这个教会呢，在里面呢有很好的信息，在里面呢有很好的崇拜。那你问说，那这些会友从哪里来呢？很多就是从其他小的教会里面进来，他们来这边享受好的敬拜，来这边听好的道理，但是呢他们没有真的是为神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你会想到说，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教会？那你就要按照这七个教会神给他们的夸赞，给他们的斥责，来看教会在神面前是什么光景。所以教会的好坏呢，有时候神衡量的标准跟我们衡量的标准不完全相同。那不管怎么样呢，启示录第一章19节呢，神吩咐使徒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那就是在第一章所记载的东西，和现在的事。那么现在的事呢，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有关教会里面各样的教导。接着呢，在启示录第一章19节呢，他说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什么是将来必成的事呢？记载就从第4章的第1节开始，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以后必成的事呢，就是指第4章以后一直到第22章。所以这里启示录呢，它的分段其实非常的清楚。第一章是约翰所看见的，第二章第三章有关教会的记载呢是现在的事，那么第4章呢所提到的呢是以后必成的事。他开始的行动呢，就是第6章启示录第6章里面提到羔羊揭开七印呢，第一印呢就是有个骑个白马的出来，那这个骑白马的呢事实上就是敌基督了。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很多人他愿意做世界的主宰，假使有机会的话他要做敌基督，但是神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今天还有限制他的这个力量还在那里，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呢，事实上七印里面的第一印呢还没有实现，换句话讲呢，这个是以后必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目前的时机呢，还是在启示录的第2章第3章的时候。那么第4章以后呢，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事情，那这是以后将来必成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 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再次来思考启示录的教导。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十节，使徒约翰提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灰、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呢，在整个第二章第三章呢，所记载的呢，就是主耶稣借着约翰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信。那第四节呢，约翰就记载了那个要写信给这个教会的主的样式。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个地方呢，他对主耶稣的描写呢，有描写很多个部分。在他给七个教会的信的时候呢，给每一个教会呢，都会提到刚刚念的这段经文里面的某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呢，是强调主耶稣某一部分特点。那这个特点呢，常常也是针对教会的需要来提。所以呢，当我们在解释每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表征的这个描述啊，每一个表征呢，要强调主的一个特别的属性。那这个属性呢，也就是我们教会在跟从他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二十节提到呢，他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里特别提到七星跟七个金灯台。金灯台我们知道是教会，主耶稣呢是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换句话讲呢，主呢是在他的教会中来来回回的行走，他是教会的主，他要看教会做的怎么样，做一个修剪，做一个治理的工作，所以让教会可以更好。那灯台本身呢，是神放在这个世界上，要让这个世界看到灯啊，看到众人好的品性啊，因此可以认识这个灯台的主人，就是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因此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份。保罗提到说，神把我们变成一台戏，让天使跟世人观看。神在这里用金灯台呢，提出来是说，我们应该是一个好的亮光，让这黑暗的世界可以看到神，让世界上的人看到神的属性，因此呢，他们能够来认识神。所以灯台设立以后呢，也不是要你摆在床底下，让世界上的人不知道啊，这里还有一个教会。可能呢，有的人一生呢，在那个附近呢，活了很久，说，哎呀，我从来不知道你们是一个教会。当然，要是有政治的压迫，或是有外面的力量尝试要破坏你，很多时候教会必须走那个比较隐秘的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教会有一个使命啊，就是最后呢，你还是像一个灯台一样，让人家因为基督徒的关系可以认识主。这个是神给教会的一个目的。另外呢，他提到七星，七星呢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有人会说，这个是天使， 其实呢，大部分的人同意这个使者呢，就是代表牧师传道人，就是在教会牧养的这些人，他们是神的使者。那特别注意到的地方呢，这里呢，神提到七星呢，他说是在他右手中的七星，这个是神看重传道人的地位。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呢，我们是看轻传道人，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传道人呢，是主耶稣右手中的七星，是主把他拿在他的手上，因为他是要代表主来把信息教导教会，来带领教会的。这个是神看重他的仆人。很多时候我们看轻神的仆人，或是把他摆在一个很次要的地位，但是呢，在神自己的话语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他的仆人是他所重视的，是他用来要代表他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那我们对神的仆人应该有该给他的尊敬，应该把最好的给他。我们怎么样对待神的仆人，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对待主的一个态度，这个是我们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主耶稣呢，就叫约翰呢写信给七个教会，每个信呢基本上呢可以分作七个部分，包括第一个是问安，第二个呢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称呼，第三个呢是对那个教会的称许，第四个呢是对那个教会的责备，第五个呢是对教会的警告，第六个呢是鼓励他要好好的听话，第七个呢是对得胜者的应许。我们来看以弗所教会呢，它这个七个部分，第一个是问安，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么第二个呢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称呼，他就提到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我们就要问了，主耶稣为什么要自称为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呢？那表示说呢，灯就是教会有不好的地方呢，他要他们修改，然后呢右手拿着七星，他也是这个支持，也是看顾他的传道人。这个呢是主耶稣他对于自己的称呼，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称呼呢，就是跟这个教会的需要呢，也是跟他给教会设下的标准呢是有关系的。那接着呢，在第三个部分呢，他对教会的称许，第二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这个是神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那事实上还有第六节也是他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第六节他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这个是神对以弗所教会觉得他们做的好的地方。那这个信的第四个部分呢，是对教会的责备。以弗所教会呢，神对他有什么责备呢？那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耶稣给他一个警告，就是在信的第五个部分警告，那个是在第五节，他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耶稣既然是手中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主耶稣呢，他就跟他们警告了，我既然是灯台的主，假使你们不能够发挥教会的功用，我就把你这个灯台从原处挪掉。那第六个呢，所以他鼓励教会要好好的听话，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最后呢，第七个部分对得胜者的应许，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这七个部分里面呢，我们就要特别来看看对以弗所的教会呢，神给他的责备。他说，你们 不要失掉起初的爱心。一个教会怎么会失掉起初的爱心呢？你有没有想到，曾几何时啊，你当初信主的时候对神的那个爱，那慢慢的就冷淡了。可能你还继续在教会中聚会，还继续在教会中服侍，但是你对神的爱已经慢慢就没有了。在我观察呢，为什么很多教会或者很多基督徒呢是会失掉那个起初的爱心呢？我想是因为他心里呢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解决，跟神的关系呢有这些疙瘩，这些阻碍的地方呢没有得到清除。在教会里面呢，有两件事情最会让我们失掉起初的爱心。一个呢就是跟教会公义的审判有关系，第二个呢是跟赦免有关系。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对一个姊妹呢犯了性侵犯的罪。这个姊妹呢就去找牧师，牧师听到这个情形就把这个弟兄叫来说，你有没有对这个姊妹犯了性侵犯的事情。那这个弟兄呢就在牧师面前呢承认他做的错误，而且呢在牧师面前呢就痛哭流涕认罪悔改。这个牧师说，主耶稣说我们要赦免我们的弟兄70个7次，所以呢既然你认罪悔改，我就赦免了你。你觉得这事情处理的好还是不好？这个牧师是不是很有智慧？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当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责备他说你离弃起先的爱心的时候呢，主耶稣是不是说，所以你教会里面就是爱爱爱再加上爱爱爱，是不是这样？第六节他怎么说啊？第六节他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发现很好玩了，主耶稣说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自己说我也恨恶某些事情。所以主耶稣强调爱啊，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就不能够对某些事情有恨恶的事情发生。换句话讲呢，主耶稣要强调的那个爱呢是必须在真理里面的爱。你看一下诗篇85篇第10节，他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他提到呢说神的爱跟诚实，诚实这个希伯来字 Emet， 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是真理。所以他说爱跟真理是彼此相遇的。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提到的爱呢，没有一个是不合乎真理的。所以他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有人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是不是说爱是要包容那些在教会里面的罪，或是人家骗你你也相信，人家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你也要忍耐？这些呢都是因为你没有把那个爱训呢清清楚楚的解释出来。神从来不会要我们违背真理。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神借着保罗斥责哥林多教会说，在外邦人当中都没有人说娶了他继母的事情，你们竟然发生这个事情，而且你们竟然不处理，把那个罪都包容在里面。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让你们根本没有办法在世界上做登台的功用。所以他提到说慈爱跟诚实呢是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他提到公义跟平安彼此相亲呢，假使今天我杀了你的亲人，但是呢我一点都没有受到制裁，我相信我们两个人当中没有平安的。因为他说公义跟平安彼此相亲，在箴言44章34节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一个国家啊，他要能够站得稳站得好，他能够在众国之间呢能够被高举，是因为他的公义。公义既然是一个国度能够站立的根基，更何况教会是神的国度，神的公义必须是他的根基。所以教会做治理的时候，公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能够缺少的一个要素。所以当这个姊妹来跟这个牧师讲到说某某弟兄侵犯了我的时候，牧师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担当的角色是什么？他所担当的角色呢就是一个审判者的角色。我们来看看将来啊，当主耶稣实际上来治理这个千禧年度的时候， 主耶稣他会怎么样的治理。请你们翻开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从耶西的本必花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大卫的王朝在那个时候就好像树被砍下来，只剩下一个树胚子，但是他说呢，在这个被砍掉的树胚子上面呢，会再长出一个枝子来，就是提到以后要来的弥赛亚。他将来呢要来治理的时候呢，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三节他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主耶稣在治理的时候提到的是公义跟信实，这个是他用来审判用来治理世界的一个标准，这里没有提到爱。换句话讲呢，当这个姊妹呢把事情提到牧师面前的时候，牧师的角色是一个审判者的角色，这个时候他要向神求取像所罗门那样的智慧，他要做公义的审判，因为这个是神造我们基本的属性啊，他不是要我们把那个很多错误的事情罪的事情包在当中，用爱的名义把它盖起来，结果呢里面其实是很乱了、啊、这个很乱的时候，你会让爱神的心呢慢慢的就消失了。那有人可能会说，神并没有要我们做审判的工作，神不是说吗你不能论断人？其实呢，论断就是审判的意思，圣经上并没有说我们不能够做审判的工作，圣经是说你不能够用不同的标准来审判人。譬如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换句话讲呢，只有神能够审判我们心中的意念，那我们其他人，我们不知道人家的意念，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动机，我们不能够随便替他解释他的动机。我们可以讲说，你这件事情确实是做错了，但是我们不能够随便猜测他是为什么他要做错，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心中的隐情只有神知道。但是你确实犯了性侵犯，这确实是错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说这个是错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哦，你犯了性侵犯是因为你是要显明你比其他的男人都厉害啊，所以你到处去找这个女人找那个女人，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事实上他所做的错的事情我们可以讲的，而且主耶稣说，你若不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怎么能够除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呢？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审判别人，同样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所以要做审判别人的事的人呢，要特别的小心，要在神面前呢求神保守他不会犯同样的问题。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将来啊跟主耶稣一同治理的时候，我们是要审判世界的，我们是要审判天使的。他不是说基督徒都不审判，不是的，这里乃是说，难道教会自己不能够做公正的审判吗？他是说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是他们彼此相争，是告在这个不信的人的面前，所以成为一台戏让人家看嘛。所以保罗第五节他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够审判弟兄的事吗？当然在第七节提到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那个是在都没有办法的情形下都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可是第八节呢，你看他说，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觉得他强调的是要你宁愿吃亏呢，还是强调的是说你教会怎么处理的这么糟糕，让弟兄在里面吃亏？这里保罗在强调的是说，教会呢必须有一个公义的基础在那里，要处理的事情呢你必须要处理。那么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那个例子，当这个姊妹来到牧师面前跟他讲他受侵犯的事情的时候，他要求牧师的呢 是要求他做定夺的事情。这个牧师呢，应该清楚地指出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那么牧师可不可以赦免这个弟兄呢？赦免呢，不是牧师的责任，也不是牧师的特权，因为必须是受侵害的人才能赦免。换句话讲呢，牧师清楚讲出这个弟兄是犯错了以后，这个弟兄啊，他应该要向这个姊妹认罪，然后再由这个姊妹决定要不要赦免他。我们的主导文里面，神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你发现没有，神呢，他都不会替我们来赦免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没有，神说你要自己这样说，要如同我要赦免别人的罪。所以神把赦免得罪我们的人的权利呢，是放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人得罪我们呢，神不会说好你不能够再想了，因为我已经赦免他了。神不是这样说的，神说你要赦免他们的罪，就好像我赦免你的罪一样。所以一个教会呢，要是有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呢，一个公义的根基是非常的重要。有个公义的根基呢，让受侵害的人呢，他开始有机会可以学习怎么样来饶恕。这样子处理完以后呢，我们才不会丢掉起初的爱心。那么有一个全美国非常出名的机构，为神做了很多很好很美的事情，它叫做爱家。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构，它的带领的人呢叫做 James Dobson， 雅各杜伯森博士。他是一个收音机的节目，跟他主持电台广播的这个叫 Mike Trout。 这个 Mike Trout 呢，他是美国很多基督徒都听到的声音，有些电台呢把他这个节目连播两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有一天呢，早上呢听到他的声音呢，下午呢他声音忽然间就不见了，就马上换了一个人呢。那所以很多人都不晓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后来 Mike Trout 的问题呢，就是他跟别的家庭的女人发生了关系。那么当这件事一发生以后呢，爱家一知道这件事情，上午知道下午马上他就不在那个电台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呢有高度的可见度的一个职位，所以在这样的职位你一犯罪呢，马上要处理。爱家他没有说啊、哦，我们就是要爱他，我们就是要不要再提啊，让他能够继续工作啊，让他能够在这个工作上继续来服侍神啊，没有，他们发现了这件事情是一个罪，马上对付。所以因着他们处理的明快呢，后来美国对爱家的支持度一点没有减少，那就见证得很美。所以呢，让人家对基督教有更深的敬意。另外就让我想到，也是在2002年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美国的天主教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事情发生是这样子，是在波士顿的教区里面呢，有一些神父他们有恋童症呢，就是对他教区的幼童啊，不管是男的女的，做这个性侵犯的罪。那这个孩子的在小的时候呢，他侵犯了他们，这些孩子又不敢讲。那这个枢机主教的做法呢，是给这些犯罪的神父接受协谈，然后呢因为爱心的缘故，为了保护这个神父的缘故呢，他把他从一个教堂换到另外一个教堂，让人家不知道他的过去。同时呢，这个神父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所以他到每个新的教会的时候呢，他就继续犯同样的罪。后来事情爆发以后呢，有几百个人都同样提出告诉。这些东西呢是成为世界的媒体把它变得很大很有味道的这种戏啊在看。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因为这个罪恶，这个主教该处理没有处理，所以后来他被迫不得不辞职。后来有一些电台就播放这些受伤害的人，他们在接受协谈治疗的时候，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但是他在讲过去被伤害的那个过程呢，那个哭的声音呢，好像是小孩子的哭声一样，因为他好像回到当初那种情形， 那他就哭得很难过。你说他这几年来哈，继续去教会，但是呢，几十年呢，他就是把那个过去的伤痛压在心里。你说他有平安吗？他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平安，因为公义没有得到彰显，犯罪的人被包庇在所谓爱的这个名义之下，这个整个教会呢，事实上是一个很可怜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所以要人保持跟神起初的爱心，真正的爱心，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教会呢，他一定要再次认清楚神是公义圣洁的属性，教会必须建立在公义在圣洁的基础之上。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鼓励那些受伤害的人呢，他来学习赦免的功课，那这个才是一个能够维持神的见证，一个亮的金灯台的教会，那这个是以弗所的教会。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看使徒约翰写给第二个教会的信。第二个教会呢，是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提到呢，对七个教会呢，每个教会呢都有问安，耶稣基督自己的称呼，对教会的称许，对教会的责备，对教会的警告，鼓励教会好好听话，最后呢是对得胜的应许，这七个部分。那么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呢，只有这个四美拿教会跟后来要讲的腓拉铁会的教会，这两个教会没有被主责备，其他的呢都有责备。还有最后一个教会，那个老底家的教会，只有这个教会没有得到主的称赞。这个四美拿教会呢，在历史上呢，可能是特别是在教会初期哈，受罗马帝国迫害的那段时间，代表那段时间的教会，到了这个四美拿教会结束的时候，康斯坦丁大帝呢，他才让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那主耶稣写给四美拿教会的时候，为什么他自己称呼自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为什么主耶稣他自己称呼他是死过又活的？因为四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难的教会，而且很多人呢要为主殉道，所以主耶稣等于是说，我呢经历过你们同样的，我曾经呢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是舍在十字架上的，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你们不要怕。假使你们为主殉道的话，也必像我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鼓励他们至死忠心，跟他讲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主耶稣他自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因此他就给他的教会有这样的鼓励，所以你们要至死忠心，在患难中不用惧怕。另外呢，他说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当然十日呢并不是说受十天，我想十天很短，你牙齿痛十天也一样过去了。但是这个十这个数目，你知道是人的数目，那十根手指头哈，人可以加在你的破坏上面哈，他的各种方法也顶多不过是十日。神等于是说呢，这个患难呢、啊、也是有个限度的，不像丢在地狱里面呢是永永远远的在里面受刑罚。那在这个地上呢，你为神受苦为神殉道呢是有一个限度，然后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呢，他要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你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是神对他教会的一个鼓励。